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最近呢，这个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呢就是法国的总统马克龙呢最近访问中国，他访华。那么这个访华呢，这个非常的声势宏大，因为马克龙来到中国呢，中国给他是一个最高的盛誉，并且呢他呢就飞到了这个成都。那么马克龙跑到成都干嘛呢？我们这些不明白的这个内幕的人呢都说到成都呢就看大熊猫啊。那个马克龙呢，这个太太 Brigitte 呢是非常喜欢大熊猫，这个首先不说。这个在成都这个大熊猫保护区里面有一只熊猫呢，是这个 Brigitte 马克龙亲眼看着生出来的。他就说不可能吧，有的。因为中国呢早些年借给法国的两只大熊猫，在法国住了十几年，那其中呢就生了一只小熊猫。那按照中国这个出借小熊猫的这个规定的话呢，在外国出生的小熊猫都归中国，那就还是归中国所有。那么这个小熊猫呢就回去了。这个小熊猫大概是2017年出生的，那个还到中国，那么已经隔了好好多年了。那么这个 Brigitte 呢在出生的时候就看着这个小熊猫生出一个小崽子，现在呢就回来看这个熊猫。这个熊猫呢他已经有两年多没有见面了，就还给中国了。他特别的感动，觉得这个熊猫呢长胖了，一天吃55斤的这个竹子，吃得津津有味。这个 Brigitte 呢看见这个熊猫呢就非常高兴，因为是他看着出生的大熊猫。那么当然呢有很多事说这个马克龙呢在中国呢享受了很大的风光，因为呢他早上一凌晨起来带了一群保镖就在这个成都呢这个湖边跑步，那个跑得非常好。这个人我看他的身体也很好啊，然后呢没有带领带啊，就穿的白衬衫穿着西装呢就跑到四川大学去演讲啊。那么有一大群学生在那里欢迎他，就跑步奔向学生。那么这个学生的狂呼，他就握这个学生的手，高兴得不得了。上台的时候，对不起，我今天没有打这个领带啊，因为呢我是觉得这次访问呢是非常的啊具有这个接地气啊，很 casual 讲的这些话。当然呢我们看的这些呢都是马克龙特别高兴的地方，因为马克龙在国内的极不受待见。他现在回到巴黎呢，那边的抗议还没有完呢，关于这个退休保险金的示威都没有完，但中国呢给他一个超长的礼遇，特别在四川大学。你说你在看熊猫呢没有问题，但是你跑到四川大学在这里跑，这个跑向学生，那个你想想，中国如果没有资源的话，没有人允许的话，大学生能够集中起来对一个外国人这样的欢呼吗？那肯定是政府的这个同意了。那么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呢很希望营造一种和法国政府非常好的这么一种关系，那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程度了。不过呢这个背景啊，他为什么跑到中国去，特别是什么，为什么马上就跑到成都去呢？这后面呢主要有生意。我跟大家呢就讲讲他这次的生意。他这次带了20几国法国的大公司的头头跟他一起去访问中国。这个呢不像是一般的外交访问，像是去做生意。因为带这么多的生意人跑到中国去访问，那谈买卖，那当然呢签了10几项这个合同和意向书。这个合同意向书呢有些是落实的，比方说飞机的维修啊，因为中国买了很多这个空中巴士的飞机，那个空中巴士的飞机的发动机呢就要定期呢就拆到送到法国去修，中国自己修不了啊，这法国发动机。那么这个呢签合同，也就是继续帮中国的维修发动机，使中国的飞机呢能够这个飞得更长更好啊，这个就是合同。但是呢更多的是意向书，也就是大家意向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意向。那么总的数字呢非常大，我看了一下呢，有些说是这个789亿啊，大概是人民币呢，不可能是欧元。那按照789亿来算的话，也就是差不多这个100多亿欧元了，那也是个巨大的数字了。那有没有这么多生意呢？我们今天和大家特别谈谈的。第一个，我们说啊，这个按法国的国内的认同来说，那个这个法国的一个元首出国访问，第一站应该是飞首都了。这个马克龙呢，他的哗哗一下就飞到成都，这个顺序呢 有些乱啊。这为什么把重点放在西部的城市啊？当然呢，法国经常这样。法国历届的总统有四个都是第一站飞到西安啊，要看古、看文化了。那飞成都，那有多少古代的文化看呢？成都所剩的东西不多啊。那么，但是呢，为什么要来呢？因为四川这个地方都给那个张献忠给杀光了。这些现在的四川人呢，都是湖广田川移进来的移民的后代。这个四川呢，给张献忠呢大概毁得差不多了。所以成都呢，应该就是这个张献忠以后的事情，也就是几百年吧。啊，这个时间并不是那么长。但是马克龙呢，他还是要来，他其实有道理的。首先呢，就是空中巴士，我们叫做空中客车 Airbus， 这个订单呢是重头戏的，法国人呢也很重视，因为这是法国出口的最重要的一个产品，媒体呢盯在这里。这个我们看外国通讯社一遍遍的说，里面都带着马克龙，又跟着这几家公司的名字，还抬到 G7 呢没有中国。那为什么老谈 G7 呢？其实作为这个 G7 七国集团，它的这个峰会每年是这有一个国家轮流当的，明年的 G7 的峰会的领头国呢就是法国。所以法国呢跑到中国来，其实是想叫中国呢是参加，变成 G7 加一，就变成这个。那中国有没有答应不知道啊。那么我们觉得呢，这个里面呢，有法国人呢想卖东西卖给中国。成都的天气呢，这个应该是非常的阴霾了。我们看见那个马克龙早上在跑步的那个镜头，一点太阳都没有啊。跟着他到四川大学呢，阳光也不好，那就是雾霾很大的。那么所以呢，但是他还是很高兴。法国企业呢，在跟着这么多企业家，跟着这个法国总统到中国去，跑到成都去，那肯定是有目的而来。这个目的呢就很简单，因为成都是中国的腹地，你把中国地图拿出来看，成都在正中间，就离中国的边境任何一个地方都远。那么你呢来了以后，把大量的时间就花在成都，那别的地方不顾，那到底是怎么看呢？那么到底你这次来，你做这个动作是让北京看呢，还是给欧洲看呢？那么还是给其他的人看呢？所以呢，当然呢，我们知道这个马克龙呢，这个人呢跟他个性有关，这个人呢经常变，年轻嘛，他这个人做事呢，他行路呢都不太容易预测，他不像有些国家老就是这条路线，他呢喜欢跳来跳去的。那么这次呢，上次去北约突然间改路线，这次呢访华的路线突然间说来成都就来成都。那么是不是他个人的性格变呢？不是的，他是有利益的关系的。我们知道这个，首先就是他的法国卖给中国的产品在哪降落，飞机嘛。法国卖给中国的东西就是空中巴士，空中巴士降落在什么地方呢？降落在成都，第一站是先到成都，所以呢他就要做这个事情啊。那个当然呢，我们说讲这个789亿的订单，其实呢大家知道这个没有那么多，那能不能做得成有100多亿欧元的这个大订单，那咱们等着瞧。但是呢，有没有实在的呢？有的。那个当然呢，这个订单呢，它在还没有离开中国，可能回到法国就已经变了。因为法国国会啊，他不一定会同意啊，你这么跟中国去买这么多东西啊，那怎么行呢？卖呢当然是同意的，但是这是双方面的，并且呢回到欧洲以后呢，他有面临四面八方的这个反对啊。比方说他国内对他同不同意你这样一个人去做这样的生意，还有盟友的欧盟德国就不高兴了，美国肯定更不高兴了，你没有得到美国同意跑到中国去签那么多合同，那美国怎么办呢？美国的波音飞机怎么办呢？所以呢，他在成都签下的这些东西呢，在巴黎的议会里面，这个礼拜一礼拜二呢，可能呢就面临另外一个解释。这个呢，我们说台上讲得很欢，握握手，台下呢要重新算账。但是他这次带来的人呢还是蛮实在的，因为就是有带了二三十个高管。带了多少个高管呢？数字不一致啊。 按照中国国内的说法呢，有20几个高管。如果呢，我们看这个欧洲的这个统计数字呢，那就讲得更多了啊，那就可能有30几个高管。那不管是20几个、30几个，其中有几个呢，是非常的这个扎实的。我们先讲飞机，然后讲别的这个内容吧。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法国的媒体呢，这几天呢都大量的报道这个法国总统的行程，那个头版呢，这个今天到成都看大熊猫跑步，这个非常多。那么我们看呢，这个信息呢就多了，就觉得法国人呢其实呢是以这个外交为名义在做生意啊，这个就是。那么现在呢，我们看看啊，这个到底他怎么样。今年的前11个月，法国的海关公布了一个数据，那法国海关是前两天公布了12月的以前的这个数据，也就是今年的元月份到11月份他们的数据。其中呢，法国卖到中国的航空产品的总额今年呢提高了 7.3%， 比去年同期也就是卖多了啊，那就是对法国是个好消息啊，因为和中国的贸易逆差有这么大，现在能多卖那当然好了。贸易啊，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梗，但是呢，这个卖的东西呢，大部分是去了哪？是去了成都，因为无论是飞机的翅膀、是起落架，还有发动机，那些关键的东西都是运到成都的啊。因为法国在成都有组装的这个设备，那么我们说呢，这个成都那边呢，现在呢，刚刚拆完了他的空中巴士的 A320 啊，这个要来翻新，这个据说这个已经是第100架了，就是以前卖给中国的这个啊空巴的飞机都放在成都把它拆了，拆了以后把发动机运回法国去维修，中国呢在修这个翅膀啊等等那些东西。那么这一次呢，马克龙呢这个呢真正把记者带到了空中巴士那个服务中心的机库。里面呢就停了一架飞机，就是刚刚拆完的第100架空中巴士 A320， 在中国干嘛拆呢？带人参观，他说这就是合作啊。我看了一下，这个飞机的注册号是 FWWDE 啊，绿颜色，它已经因为外部呢，它准备要大修了，已经拆得差不多了，剩下就是一个机壳，就停在那里。那么这个马克龙呢带人进去，那个这个是个法国的公司在成都，那么讲解的人呢就解说说这个发动机呢要运回欧洲去大修，问到法国还是德国不知道啊，反正是德国5个国家合伙做的这个空巴，反正回去修就修得好。那个航电系统就是航空电子系统呢就在成都留在四川升级，那中国呢有这个能力。拆下来的机翅啊，就是机飞机的这个翅膀呢，那个要修一下，那就改成货运的飞机啊。整架飞机估计呢，明年2月份就重新上天，那就很快了。现在12月份，发动机拿回去修，修好了回来一装上，然后呢，这个飞机的翅膀呢换一个新的，那就2月份的这个飞机重新上天，就像一架新飞机一样。这个马克龙就很得意，这是中国和法国合作的重大的合作。那法国人当然和这个中国人呢互相得到想要的东西。法国呢讲我们是绿色循环经济啊，我们没有说用完的就丢掉，不像美国用完的飞机就丢在亚利桑那的这个沙漠里面，我们没有啊，我们拿回来循环修理再上天，漂亮的案例啊，这个呢很不错。在成都这方面呢，他接到了这个高端维修的这个活啊，那就做得非常好了。那法国人会坐飞机，那成都呢就跟着坐。那么这些东西呢，就使得这个法国和中国的就业、税收、继续积累这些东西呢，实实在在的。其实中国得到的比法国的要多，法国赚了一点钱，中国呢拿到了整个技术。这个事情呢，那个所有的事情呢，就一架飞机被分解，流向各自需要的地方，那么然后呢，又把它做好。这个呢，这个实事是一个很实力的地方。但是马克龙呢，最近呢，他是非常的这个丢脸的。他这个根据法国的 BFM 的电视台12月4号的民意调查，总统的支持率呢， 在24%。那巴黎的环城公路的旁边，养老金改革闹出来的罢工呢还没有散啊，这个他回来。但是呢，马克龙呢就把法国的大公司，像这个达索啊、赛峰啊，还有路易达佛啊几家公司的头头呢，都带到中国去了。这个落地3个钟头在成都，就删了3份的协议。那么这几个呢，有几个，第一个赛峰的这个 LEAP， 就是 LEAP 这个发动机，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这个空中巴士这个321的这个飞机的发动机，它的维修线本来就到期了，现在呢再续10年，那不就是一个合作吗？啊，未来的10年继续为中国修发动机。达索公司呢在成都搞了一个航空材料中心，做飞机的制绑啊等等要扩建，这也是个实实在在的。另外呢，路易达佛呢就搞5亿美元搞大豆的深加工，也就是黄豆的深加工。最后呢，就基本上呢，就是给中国的这个所谓的火锅用的这个锅底这个油，就现在这个路易达佛他投资做的，大家都有实力啊。那么应该说呢，这个新的问题，那么其实呢，我们看得很清楚，中国这次对法国这么好呢，跟明年有关，因为2026年法国是 G7 的轮值主席，他们呢就想请中国以扩展嘉宾的身份过去。那么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希望呢能够帮助非洲的航空队。但是说你这扯到什么地方去了，讲法国和中国怎么讲到非洲去了。我先讲讲啊，法国有他的这个手上要做的活。法国呢这个每天的航空的运输量呢每年增加 8%。这个我讲非洲啊，非洲大量用法国的飞机。非洲呢很多国家买不起新飞机，你看非洲那些国家穷得叮当，买新飞机太贵，那么也没有办法融资。那么法国呢希望把非洲的这个市场就抓住。那法国为什么想跟中国拉关系，是眼睛看着非洲呢？他呢就是想把成都的这套模式整个搬过去，二手飞机，也就是说啊，这个空中巴士的飞机飞到有问题了，就停在成都，把这个飞机拆了，发动机运到法国和欧洲去修，那么这个飞机内部呢就在中国修，航电系统在中国升级，然后做完了以后，那个制绑呢换一换，飞机呢重新上天。那么这个做法呢对飞机非常实用，因为非洲呢有大量的这个空中巴士的飞机，法国呢就想把这个成都这个方式就同意了。那么这个呢希望跟中国合作，也就是说呢把成都的这个模式呢搬过去，把二手飞机拆了翻新升级啊，这叫绿色技术，只要中国方面同意，非洲国家呢就能够用比新飞机要便宜到 30% 左右的价钱拿到空巴这个 A320。那么这个事情呢就中国和法国一起做，因为中国这个技术很成熟，跟法国做了这么久，那么法国呢也就是哎呀这个非常好。马克龙的这个牌呢这一步呢就是这样啊，他呢用成都的合作当筹码，他希望呢北京在更大的范围上呢去支持，再用中国的资金呢去撬动整个非洲的市场。这几步环起来就是这个马克龙这次想做的事情。那么我们说空中巴士在成都那个维修基地，他呢得了一个新头衔啊，他不光是修，这个头衔呢叫做欧洲军用飞机亚洲保障节点啊，这个话叫起来非常的绕口啊，但这个事情有个军队的军字，这问题就大了。因为呢法国卖这个军用的飞机和这个民用飞机呢它的底子都一样，都是空中巴士啊，法国卖了很多飞机给亚洲太平洋国家，这个 A330 这个加油机和 C295 的运输机。那么这个呢他法国必须要想，因为现在凡是这个军用飞机，不管是加油机和运输机，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无论是日本啊、韩国啊，还是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是这个泰国等等，只要用法国的这两款飞机，这个加油的 A330 MRTT 或者是 C295 的运输机，要是呢在亚洲出了事，那就可以飞到成都，就不要飞到法国这么远了。 这个呢就是全面维新，甚至呢翻新，把它拆了，就按照现在的模式把发动机拿回去修，这个机内呢中国升级，中国的制造。那个法国呢打了一个牌，这个牌呢是保证法国能够赚钱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我们知道印太地区的订单呢，现在特别是在加油机的这一块呢，法国今年呢是非常的不错，卖得很好。一个是印度尼西亚卖得多，还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啊、沙特阿拉伯，这些呢加起来，法国今年的空中加油机呢涨了快三成了，就很大。那么局势越不太平，这类的加油机的需求量就越旺。如果中东局势继续紧张呢，法国的加油机的需求量大，当然美国也做加油机，但是美国呢还是很看人的，他不会随便的卖。法国呢有钱就行，所以呢法国呢就觉得在成都变成法国的一个中心，这个非常好，这个小心眼呢、啊。这个马克龙政府呢在这次到中国访问呢，他没有什么这个远东战略的虚言言，你看他在讲话，他在师范大学的讲话等于没讲啊，讲了几句友好的话啊，一个帅哥得到很多人的欢迎。那么现在呢，这个他跟中国呢要卯实的就是维修资格的认证，那中国呢这个当然同意了，因为中国有好处嘛，法国的技术还有中国的就业，中国的这个能够学到等等。那么法国军工呢就放到中国的西部啊，后勤的成本呢就大大的砍掉了，这个是个实惠的东西。那么大家说有深层的这个合作，那个呢我们就不知道了。还有一个，这个是马克龙跑到四川的，这一次法国这个欧安诺集团跑到四川和四川省的国资委呢签了一个合同，搞什么东西呢？搞一个核循环的研发基地啊！这个听起来听不懂啊，什么叫核循环呢？那个这个事实上呢就是核废料的处理市场，中国呢是有能力处理核废料，核废料在欧洲没办法，没地方隔，中国呢有技术去处理，具体的地点都定了，定的在四川的金堂县，四川这个省跟他签了一个后处理工厂呢，就是核心，总投资呢180亿人民币，大概是20多亿欧元嘛，投了很大一笔钱在这里搞一个核心。那中国有技术，法国呢有需求，中国有庞大的核废料的处理，那这么的一个市场。那么法国呢有这个技术，但法国呢自己呢地方太小，他不愿意。法国你在什么地方搞核废料的处理工厂，老百姓都会给你造反，没办法，中国。所以呢现在中国呢开了一条缝，就在四川，商业机会、技术验证都在里面，技术换市场，那么也就是这样。对于成都来说为什么愿意搞呢？因为呢法国要给中国的是全球顶尖的核的环保的技术和燃料循环的技术，法国有技术啊，但法国在国内搞不动啊，因为法国国内一搞呢，老百姓呢就给你叫娘啊，给你烧轮胎，没办法。那中国呢没有这个技术，那希望法国把技术引进来，那么这个不是就两相同意的事情吗？中国呢会通过这个合作把自己的能力拉到一个新的水平线。这类高规格的核燃料的处理的能力呢，如果中国能够积累起来，它的经验对于未来的任何大型的核动力的装备都有利。那中国现在呢，现在开始动这个核动力，比方说中国的核动力的航空母舰正在做，估计的第四艘就是核动力的。那么这些呢还有核电站，那么这些废料的处理，法国有技术，它没地方发展，没市场，中国的有市场，这个技术不成熟，那法国呢愿意在中国合作，那中国不是学到技术吗？以后中国就是强国。那么这种呢是军民两用的，你说军用也行，用航母，你说民用也行，核电。那么这个处理起来呢就是模模糊糊的，这次马克龙来四川呢就把这个事情呢就卯实了。所以呢一方面拿到市场的前沿技术啊，能够落地中国，另一方面呢是能够呢想办法拿到了一个市场，这个事情呢就发不开的。 那么我们说，一个是天上的飞机的保障，另一个是地下处理的核循环，看来呢完全没有关系。其实呢，讲讲中法的关系呢，就有这个关系啊。他马克龙到了成都呢，也没有闲着啊，他呢这个到这个宽窄巷子，成都啊有一个地方叫宽窄巷子，其实是两条巷啊，一条叫宽巷子，一条叫窄巷子，那个地方非常多人。非常多人去成都，有几个地方我大概10-20年前去啊，春熙路啊，宽窄巷子都去过，原来是破破烂烂的，现在变成一个非常豪华的一个消费区。那么马克龙呢，这次跑到宽窄巷子，那么到晚上11点多钟了，白天看完事了，跑了步了，晚上又去宽窄巷子，那么就在那里呢就看各种东西啊，盖碗茶了，成都人喜欢喝茶了，还有这个四川的这个锦，这个我们叫蜀锦呢，就是那个绸缎呢。最后呢，法国电视台的镜头呢停在一杯红酒上，这是 Burgundy 的这个特级红酒。这个关税呢，中国呢就因为他访问把关税掉下来了，关税从他来以前的48%掉到了14%，这个呢就到了这个城市啊。同一天，成都的海关呢也冒了一个数字，12月4号，这一天的时间，从成都机场运进去的法国红酒呢是32000瓶。这个中国呢做得非常漂亮啊，你要来低头，我就马上让你进。这个呢，这个比平时呢翻了6倍啊，这个中国呢做得非常的漂亮。那么这个呢很管用，那么32000瓶酒，那个就说呢酒就流进来了，飞机呢也进来了，那么并且呢 Burgundy 的酒就摆在这里。这个整个事情呢大家说，哎呀，这个不管是 A320 啊 New 这个飞机，那么但是呢中国买，在我们看到这个马克龙离开成都机场的时候，看见飞机场上停了一排新的飞机，就是在这里刚刚总装完成的 A320 的 New， 就是法国和中国合作在这个成都做的这个飞机。你看这个事情啊，我们把这个逻辑把它整个打过来，大家知道为什么这一排新飞机，就是中国法国合作翻修成功的飞机，晚上点着灯那么让大家看，也就跟世界说法国跟中国的合作呢，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内容啊。这个呢还是蛮惊人的，因为法国的总统他做的这些事呢，事实上很多人呢都会很注意，特别是美国他会非常的小心啊。那么这个整个问题，那德国呢酸溜溜的，说德国呢这个要到中国访问，中国还不拒绝他访问，后来搞得德国的外交部长呢要把访问推迟到今年的12月8号来，也就等马克龙走了再来。中国呢特别的冷遇这个对中国比较强硬的德国，对于对中国呢非常的亲热的法国呢，中国就给他一个台阶。所以呢这件事情呢，我就回到今天早上讲的这个法兰克福汇报，讲的说马克龙这次没有什么成果。我今天呢看了这个题目呢，我就讲讲他来的这个无论是空中巴士的大翻修的工程，还是这个他的这个 Burgundy 的这个酒红酒在中国呢都取得不俗的这个待遇。那么用这个呢，中国又能拿到很多技术，比方说飞机的更多的这个细致的这个技术啊，并且呢这个核废料的清除的技术都能从法国拿到，何乐不为啊，放开市场让你卖点白兰地，买些科尼亚，中国呢能够得到很多的技术，又能够赚钱，又能够拿到技术，法国呢也就解除了法国现在的贸易的困难。这个马克龙回国呢就有话说了，跟他说你看我取得了这么多成就，那么当然这些事情呢他在邻国们呢就会非常的不高兴，像德国啊美国啊那就脸都青了，那也没有办法，就是马克龙的一次做法啊。那么今天呢讲完了这一点，我们呢就讲讲关于美国的移民政策今天的改变，因为今天呢有些大事发生啊。那个最近呢有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就有两个美国的 National Guard， 我们叫做国民警卫队的军队的队员呢，在美国首都 Washington DC 在执勤的时候被一个人呢开枪打死了，这个非常突然呢。这个开枪的人呢打了好几个国民警卫队的队员， 国民警觉得穿的一种淡咖啡色的衣服很容易看出来，还带着枪，结果这个人呢拔了一支手枪就打倒了几个，其中打死了两个，这件事情闹大了。那么这个人呢被这个国民警卫队的回击把他打伤了，现在抓在牢里。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呢？这个人是个阿富汗来的难民啊。这个事情就闹大了，因为美国呢早年呢支持这个阿富汗的这个政府，后来被塔利班推翻了，这美国呢就为了难民的名义就收了一大批阿富汗人，这里面呢就夹着有这些坏人。这个人呢这个打死两个人以后呢他还不认罪，现在呢就关着，那这个人呢在美国也判不了死刑。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 Donald Trump 呢就觉得这个就印证了自己的看法，就是外国移民来美国的有很多是犯罪，很多是罪犯，包括南美洲来的很多是毒贩呐、啊，很多人是有问题的。那现在来阿富汗的恐怖主义分子都来到美国，这最大的问题是这个阿富汗的男子呢，他有绿卡，他来到美国，他不但来到美国拿到了工作的 permit， 就工作签证，他并且呢能够在美国拿到永久居留证。这个人呢拿到永久居留证就买了支枪去打死了美国的军人，在街头上。Donald Trump 呢这一下就怒了，所以昨天就是2025年的12月5号就是礼拜五啊，他呢就要求呢严格的审查移民的身份和强硬的指令。那么他呢所有的这个在美国有这个寻求避难的人，或者是难民，或者呢有临时合法身份在美国居住的人，这些人呢他本来在美国可以有，你在美国申请庇护嘛，美国给你五年的工作签证，你在美国呢可以工作五年。Donald Trump 说这不行的，这些人来到美国要有些是坏蛋，现在一下子又砍到了18个月。那这个就短多了，一年半啊，原来是五年，一年半，以后会不会再缩减呢？会的。那么并且呢，美国现在宣布有19个国家公民的绿卡完全要审查，这点呢，有19个国家，这些国家第一个就是阿富汗。阿富汗由于阿富汗被打败的时候，在 Joe Biden 的时候来的太多的人了，美国认为他们都是受难的，收在美国，结果里面呢有这样的坏人。那么首先呢就是阿富汗所有的人要求庇护的重新审查身份，就看你这个背景是怎么样，还包括缅甸、海地、苏丹16个国家，在美国叫高风险国家，这些人在美国拿到绿卡或者拿到庇护，这个呢要查，因为呢这个是拿到绿卡的居然在美国是枪杀美国军人。并且呢这个 Donald Trump 讲这个名单呢会扩大到30个国家啊，就不是19个国再加11国，美国呢等待宣布。我估计未来几天美国在移民方面的这个政策会加得很严，因为出现了这个阿富汗的这个拿到绿卡的人没有任何的目标啊，没有任何的目的在美国呢枪杀美国的军人啊，这就是恐怖主义分子了。那么并且呢美国的国土安全部，也就是说圣诞节以后的一天，就是12月26号开始呢对于新入境的人呢收集这个资料。这个我们很多人回中国呢就知道中国呢是收集所有外国第一次到中国人的这个指纹啊，这个是十个手指的指纹，中国很多机场都看见这个外国居民的通道里面呢，就是第一次来中国要十个手指的手指纹，这是生物的资料。美国呢是比较马虎的啊，美国可能一个拇指就算了。那么根据现在的美国的这个国土安全部的这个规定，那么就是说所有的12月26号以后来美国的人都收集这个生物识别的这个资料，这个呢包括绿卡，现在你拿到绿卡一样要查。这个旅客在美国的所有入境的港口、机场、陆路的口岸、海港被拍照，这个不一定说从什么我亚洲来、中国来的，你就从墨西哥来的，只要第一次来的统统要收集，并且呢就是包括绿卡的原来没有的现在都要收集。这个呢两个内容是最主要的，一个是指纹，十个手指的指纹都要打，这个叫是生物的识别，还有就眼底就是虹膜啊，那就要望这两个镜头给你拍一个，这个呢永久保留，就知道你的去向。这个事情呢这个影响很大， 今天呢，我看到有好几个移民律师呢，都特别的讲话说，这个会影响到很多在美国有绿卡的或者申请绿卡的，或者呢等等这些。这个呢是美国的最近的，就是最近这一天呢，就是五号啊到六号一个大新闻。这个事情呢，今天呢都到礼拜天了，那这个事情非常不可了，因为呢这个离圣诞节越来越近了啊，12月25号、12月26号就开始了。那么并且呢以前进来的人他也会要求去收集这个生物的信息，这就变成了美国的一个国策，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还有一个事情比较大，就是呢这个美国最高法院在12月5号礼拜五的上午宣布呢，他呢2026年的2月份就是春季啊，就是开庭审理出生公民的权案。出生公民权这个话怎么说呢，就是以前呢根据美国的宪法的这个14条修正案，那美国呢把所有的在美国出生的人呢都立刻就是美国公民，所以呢很多人呢就是用这个机会在美国呢生孩子啊，这个多了。我这个飞来飞去经常看见飞上有些肚子很大的这些孕妇，然后呢到美国去生孩子，也看过很多的妈妈带了一个出生一个月的这种小婴儿坐飞机回国，多得不得了。我这个上几个月从洛杉矶飞到上海吧，在那个飞机上就有两个妈妈都带了一个小 baby 坐在我那个前面啊，那个闹得不得了啊，因为这两个妈妈又要喂奶了，又要摇着孩子走了，那孩子又小了，这个是 baby 嘛，这些孩子呢都是美国公民。那么 Donald Trump 上台以后呢，对这个事情非常的不满，他呢一上台1月20号，就是他就职的上任的那一天，他呢就签署了美国的行政命令，叫做14160号。这个命令呢就是取消这种父母都跟美国没有关的在美国生的这个孩子的美国身份，这个证明那就不行了。你爸爸妈妈都不是美国的居民或者不是美国的公民，你是在美国生的孩子，你不能够变成这个美国的公民。Donald Trump 对这个就因为变成美国公民呢，就有一连串的美国的福利的法案要跟着，这个孩子一辈子的吃定了美国，对美国没有贡献，你怎么能够这样呢？所以他就提出了这个起诉。这个呢应该呢就是联邦宪法的14条修正案。这个修正案呢是比较晚的，美国立国以后过了大概几十年，在1868年生效，就是说所有在美国出生的人立刻就是美国的公民，有这个规定。这个规定呢被很多人呢就看中了，这个太好用了。你想要当一个国家的公民，在任何一个国家都难的，你在日本出生多少的 baby 都不能变成日本的公民，在中国也一样，你是美国人在中国生的只有一个出生证，你不能变成中国的公民。那么那个美国呢他就有这个14条修正案，这个呢使得美国呢就没有办法，所以大量的人都到美国呢是结婚生子啊，这个生出的儿童呢这个长大呢就是美国公民，他又可以倒过头来申请他家里的人来美国，所以美国呢来的人就多得不得了。那么这个呢其实这件事情归缩起来呢，那这个联邦最高法院说要在明年的2026年的2月份开始受理这个案，到6月份就会判这个案。那么这个案有没有先例呢？有的，我讲一个老例子啊。1898年啊，当时有一个华人中国人，但是中国人呢拼音的名字叫黄金德啊，这个人。这个人呢是在旧金山出生的，那在旧金山出生呢他就应该是美国公民啊，这个因为呢这是1898年美国已经通过了14条修正案，那1868年就通过了，通过了大概30年。那么这个黄金德呢他呢是在旧金山生的，他的爸爸妈妈都是有美国的绿卡，那讲到1898年呢，这个黄金德呢他呢就回国探亲啊，他就因为他在美国出生了，就回到中国探亲，回到中国以后呢又回到美国，那是坐船回到美国，回到美国到了旧金山的海关的这个黄金德就被禁止入境，因为美国的移民官呢就说他不是美国公民，你 在美国出生的，但是你不是美国公民，你是个中国人。那么这个黄金德呢就没有办法，没办法呢关得起来。黄金德呢就向旧金山的地方法院提出诉讼。旧金山地方法院不能判呢，因为这个涉及到国家的宪法的修正案的这个解释权。那么黄金德呢，他大概呢也就知道在美国呢只有打官司，所以一路上诉到最高法院。啊，就是我讲到了1898年最高法院就判定黄金德胜诉。当时的美国联邦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叫做 Horace Gray， 他就说了第14条修正案是一个属地主义的原则，凡是在这里出生的人那就是美国的公民，所以呢这个不是没有先例。那么最高法院说黄金德的爸爸妈妈都是 Chinese， 都是华人，那么曾经呢是中国清朝的臣民。黄金德在旧金山出生，他的父母呢已经在美国定居，并且呢在旧金山有房子，并且他的本人呢没有帮清朝政府当过任何的公务，那所以呢就批准他在美国就变成公民。所以呢这个联邦最高法院现在结了这个 Donald Trump 这个案子，决定在今年的明年的2月份要开始判，大概到6月份就判定。那么我就举一个例子说，有没有可能用黄金德案的延续，那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有这个先例啊。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